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98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不为假象动，逆流而上，向内着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9月23号。不久前看到一则消息，大意是主管打黑除恶的督导小组已经在河北省完成了打黑除恶工作，总结了许多经验，将传授给其他工作组。这些小组将于8月31号进驻九个地区工作，大概有山东、河南、四川、辽宁等等。看后明白了为什么河北省近期骚扰迫害如此严重，其他多地也出现了大面积绑架事件，邪党丧尽天良，竟将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当黑恶势力来打击，真是邪恶透顶。作为大法弟子，除了加大力度发正念，清除旧势力干扰外，应该怎样看待这场邪恶呢？前天中午在发正念中看到这一景象，一挺机关枪不断向我开火，我一边发正念一边躲闪，可他还是不停地冒火。我心想，我总不能让你追着打，于是我迎着枪口前进，一把夺过那杆枪，反过来对着邪恶开火。这时远远地见有一人向师父正在急速挥动双臂，耳边传来一个清晰的声音，师父的眼里正流着血泪，在急速地打着各种手势。我听到后心里又急又难过，心想，师父呀，您告诉我什么呢？我该怎么办？弟子愚钝，弟子无能，帮不了您呀。这时眼前都是熊熊大火。我流着泪发完了正念，心情很是沉重，不知那大火是炼丹炉的火，还是十万火急，还是我自身状态不好造成的。总之，师父已经急痛到流血泪的地步了。一想到此，我就想哭，恨自己无能。今晨这则消息似乎给了我答案，吃饭时我还想这件事，想到那片大火。丈夫忽然问我，你会使那灭火器吗？我说会使，你怎么忽然问这个？他说，以防万一吧。那灭火器放那儿很久了，他从来没问过。我想应该结合自己的情况写出这篇文章，与同修交流，希望共同精进。这三年我经历了不少磨难，肃江后我被非法关押了15天，经历两次病业大关，第一次差点没过去，去了医院也没好。在无望中，我把自己交给师父做主，师父给我化解了磨难，我再勉强走过。接替了一次洗脑迫害，一次强迫签字，经历多次骗警上门骚扰和数不清的另外空间的邪恶干扰和威胁，一次次的向内找，一次次的在法理上升华，感觉自己如在风口浪尖上一般，精神绷得紧紧的。前些天真有一种身心俱疲的感觉，很累很累，身体也很难受，有些消极抑郁，负面思想很重。后来我悟到，这是旧宇宙生命在幻灭中的表现，这绝不是我，我要逆流而上，直面邪恶，彻底清除那些自我保护的私心、色欲心，维护自我、正视自我的心。怕心、戒备心、顾虑心、迫害阴影等，绝不退缩，迎难而上，解体这些邪灵败物。我悟道，其实残存的旧势力及其邪恶因素，就生存在我们各种执着心及观念构成的黑色场中，包括同修之间矛盾造成的间隔中，这都给他们提供了生存的环境和能量，成了他们的避难所。这个场阻挡着我们自身百脉连成一片，阻挡了大法弟子整体连成一片， 因为我们整体合在一起，可能就是个巨大的生命。既然这一切假象干扰是针对人心来的，那就在不承认他们中认真向内找。因为师父在《红银二别哀》中说，静思己多执着事，了却人心恶自败。这也是师父近期点化我的。通过学习师父的新经文，我对逆流而上的法理有了更深的领悟。我悟到旧宇宙因其为思的属性，从而使整体生命运行在成住坏灭的规律中，期间没有任何生命可以逃脱规律，都在无奈中顺着规律向下滑去，最终是毁灭别人和自我毁灭。谁能逆着此规律呢？当生命整体走向坏灭阶段时，负面因素开始强大，于是思越来越重，生命因思而执着自我，维护自我。强大的自我使生命生出各种维护自己利益的执着心、思想、观念，以致各种恶念和败坏物质。正面因素也不纯了，负面的就更不行了。是师父带着无法想象的慈悲挽救了这一切，把这部伟大的法传给了宇宙众生。大法的无比智慧中有自动提醒、自动修复和自动更新的机制。生命要想同化大法，成为一个合格的法弟子，就必须在各种强加的磨难中。这也是师父将其救济利用了旧实力的安排。在矛盾中、同修配合中、在救人中，踏踏实实地向内照，不再躲闪，不再被带动，不被表象所迷惑，迎难而上，找到自己各种各样的执着心、观念、负面思维方式、负面情绪、党文化中的强制、狡诈等，用大法来掌控自己，返本归真。我们做好这些，并不是为了解脱磨难和成就自我，而是为了证实大法的伟大智慧和威德，是为了救度更多迷中的众生。在痛苦中还能向内找，还以救人为根本，才能使那些高层生命心理平衡，从而不再干扰，而选择正面对待大法而得救。而当我们大法弟子符合了大法的要求后，师父就会给予我们最美好的一切。但如果我们做不好，责任也是巨大的。每一个矛盾和困难面前都要向内找，不向内找，不改变自己，是无法同化大法的，生命也无法更新，就能被旧势力操纵起负面作用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无量宇宙中生命都伸过一只眼睛注视着每一个大法弟子，层层都有，而且那个层层眼睛里还有眼睛，更微观低层的神也不知道，更微观的眼睛里还有更更微观伸来的眼睛，挤满了地球，周围没有空隙，都在注视着人这儿的一切，你的一举一动，你的一丝一念，他们都在观察着，因为你将决定着他们生命的未来。他们不着急吗？你觉得我无所谓呀，做好做坏就那样。不是无所谓呀，你知道你的责任有多重大吗？什么叫大法弟子？是随便叫的吗？这是个最伟大神圣的称号。因为我们是与法同在的生命，所以我们的一丝一念就那么重要，责任真的太重大了。我们有什么样的心和思想，就会支撑什么样的生命在自身和宇宙中生存。明白了这些，我的心一下轻松了许多，之前那些疲惫、消极、恐惧、焦虑已经没有了，信心大增，有一种重新开始的感觉。思想中不正确的地方也很容易被抓住并马上归正，在遇到干扰后，我就告诉自己别上当，那是假象，来了正好清除你们，看看自己哪颗心出来了，马上清除掉，外部干扰随之消失。师父正是利用了这炉火来燃尽宇宙中所有的败物，而我们在其中失去的是杂质，得到的是纯正与更新。我知道自己三件事还没有做好，还有一个实修的过程，但我会时刻提醒自己逆流而上，向内找，践行使命，救众生。以上为个人近期一点浅悟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讲真相救人中走出自己的路，作者浙江大法弟子明德。我18岁当兵，20岁当排级干部，21岁在空一军任连队副指导员。当时就有人赞扬年轻的空军军官前途无量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社会在变，人们在变，我也在变。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，工作上是单位的小领导。1997年5月初，我在岳母家看小说时，岳母送给我一本书，是一本法轮功师父的著作，叫我看完小说后看一看。从此我有幸得大法，知道了生命的意义，返本归真。修炼前我也很重视锻炼身体，打球、跑步，还练武术，生活有规律，身体也很好。但是每一年到身体检查时，发现有些指标偏高或过低，胃有时不舒服，感冒总有几次，打针吃药少不了，药费也要花上1-2千元。修炼后我身体得到了净化，单位发的医疗卡不知怎么用，为国家节约了好几万元医药费。通过修炼，心性也在不断提高，能让就让，能退就退，家庭和睦，生活幸福。有一次梦见大小不同的法轮在人身上无比美妙壮观的旋转，练功时手心有法轮旋转的明显感觉。我深信法轮大法是我一生中所要找的高德大法。99年7月，江某某及其追随者开始了对法轮功的疯狂打压和诬陷，他们把我作为重点打击对象，联合搜查、非法关押，都无法动摇我修炼的决心。我的行政职务被革职，被迫害到他们认为无修炼人的红色山区，我借机救度这一方众生。原来我能悟到的是有些做得不好或不够好，现在只要悟到的就要求自己做到做好，不许留下遗憾。所以我在时间上除特殊情况外，早上送孩子上学，晚上接他回来，其余时间全部用于做好三件事。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修好自己不是目的，还有使命，救度世人，是签过誓约的。师父指出，用理智去证实法，用智慧去讲清真相，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，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，见精进要旨理性。既是使命，我必须去做，还要做好，是誓约就必须履行，不能违约。但是怎么讲，讲些什么内容，心里没有底，那就试着讲吧。一讲不行，连自己的战友也救不了，感觉救人真难。通过学习师父的讲法和经文，增加了自己的正念和信心，并打开了讲真相的思路。师父用直白的语法和词汇，把内涵宏微至极的宇宙大法传于我们，让我们能听得懂，能在不同层次悟到法理。作为弟子的我，就应该考虑到被救度的人的接受能力和现实状况，用简单易懂的词语和生动的例子讲，使其产生共鸣和兴趣，再通过学习同修的讲真相经验，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知识，不断总结讲真相体会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救人路子。对不同年龄、不同身份的人，还要有不同的称呼，采取不同的素材去讲。例如对方是学生，我是这样讲的，见面后先礼貌的称呼问候，互动后感觉对方能信任并愿意听我讲时，就说我相信佛法，按照佛家说，咱们见面就是缘，既是缘分，就希望有缘的人平安幸福，有好的前途和未来。这时他会说谢谢。人要想有好的前途，一要努力学习增长知识，二要有神佛保佑，得到好的考试运。要想有神佛保佑，如果入过党团和少先队的，要从心里退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邪党的性质是无神论，连神佛的存在都不承认，神佛怎么能保佑呢？所以你要从心里面退出，佛看人心。 这时通常对方会点头同意退出。还有一句话，从历史和现实看，协党建政以来搞的历次运动和宣传，他说好不一定好，他说坏不一定坏，这时他会赞同。我所经历和知道的，例如大跃进，他宣传说在经济建设上要超过英国，赶上美国，结果是乱砍滥伐，破坏自然资源，制造了浮夸风，食堂化。他宣传说减少做饭的人，提高生产力，结果是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。所谓文化大革命，他宣传说打倒走资派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，结果制造了内乱，破坏了中华传统文化，经济上倒退了十多年。89年北京六四事件，宣传上说制止学生暴乱，结果是指挥精锐部队出动坦克，动用机枪，枪杀了诉求民主的优秀大学生。99年迫害法轮功，宣传上说打击邪教，结果是非法镇压修炼真善忍的好人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从理论上讲，修炼人必须要做到讲真话，办真事，与人为善，做好事，不做坏事，遇到矛盾向内找，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学校有教授，部队有高级干部，中央有国家高级领导家属。99年据不完全统计，全国有7000万左右人在练，修炼人做到当官的不贪，做生意的不赚黑心钱，个人说话礼貌，身体健康。法轮功利国利民，百利而无一害，实乃百姓之福，国家之福。天安门自焚事件是江泽民集团有意制造的假案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一，在李洪志大师的著作《转法轮》中明确指出，练功人不能杀生，见《转法轮》。李洪志大师还指出，自杀是有罪的，见《悉尼法会讲法》。真正的法轮功学员不会自焚。二，事发后两小时，新华社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向全世界发出英语新闻，声称自焚者是五名法轮功学员。有点侦查知识的人都知道，神探也不可能。三，自焚者之一王进东竟然不会双盘腿，连解手印的大拇指都不符合法轮功的正确动作，所以他根本就不是法轮功学员。这样一讲，他们听到入心，会做出正确的选择，反映出正面的表现。例如一位博士专家说，我到过国外许多地方，也知道许多事情，你说的都是事实，谢谢你给我取个化名叫张明礼，帮我三退。反贪局长说，现在工作难做，手头案件很多，案中有案，只是查清一两件明显的够判，就不往下查了，就这样背后还有人骂我，自己心里有点烦，不知怎么做才好，所以抽空坐在这里透透风，见到你真是缘分。我说，你只要不搞逼供，不冤枉他人，以事实为依据，你就在为民除害。他说，我明白了。原610办公室副头目说，你的事我知道，当时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。一位正师级现役军官说，人们的道德不行了，现在部队也很乱，我也信佛，到庙里我也拜佛。享受副厅级待遇的老公安干部说，碰到你很高兴，有空到我家去聊，并告诉了我他家的住址。一位在任的局长明白真相后说，对法轮功的处理是错的，还向我请去转法轮拜读。从开始第一年的几个人，到去年我成功劝退并讲明真相5599人，到今天为止，我总共劝退并讲明真相的有20000多人。当然，这是师父的慈悲，是大法的威德，我还要继续勇猛精进，不能松懈。因为我的文化基础差，发送还要同修帮忙，在此谢谢同修。个人体会悟得不深，如有不妥，请同修指正，谢谢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读明慧交流文章，走正修炼路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。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13日。我多年来几乎每天都上明慧网，明慧网对我和孩子的修炼太有帮助了。就说说2018年9月18日一天发生的事。这天下午，我读了明慧文章，女儿遵从真善人顺利考上研究生，让我发现了自己和孩子都没意识到的一个执着，那就是暑假里刚商量过的一个问题。为了节省时间，多学些专业知识，打算找丈夫朋友开的公司象征性的实习几天，开个实习证明。孩子暑假过后上大学四年级，也面临实习开证明的问题，这种行为是作假。正如文章里说的，不管别人怎么做，那是别人的事，大法弟子不能那样做，因为那样做是不符合真善人标准要求的，弄个假证明是不符合真。不管用什么方式让人出假证明，那是叫别人干坏事，那也就是不符合善。谁都知道托关系走后门是不符合道德标准的，可是一遇到利益问题，大家又都这样做。我们是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的，不能随波逐流，更不能推波助流，而只能是节制势下流。选自红营二普照。我庆幸自己看到这篇文章，要不走错路都不知道，打算等孩子周末回家和他切磋这个问题。另一篇文章，一次欠债三次还，让我印象深刻，欠100元三次才还清，觉得幸好同修悟到了，要不碰到的奇怪事还不知咋回事呢。晚上七点左右，孩子打电话说，班长刚来宿舍告知，学校评奖学金，他学习成绩够了，就是德育分、思想品德分不够，可以叫姑姑开个他们公司证明，证明他在他们公司义务打扫卫生就行。虽然他没打扫过，但是以后每个星期他会去打扫一次。因为我下午看了明慧文章，所以直接告诉他不合适，那是作假。孩子一时转不过弯，又给我发短信，我每次得的奖学金都会放一大部分到那里，给资料点做资料用。这次一等奖学金是2000元，同寝室的同学加上班长一直鼓励他，我们班就你的学习成绩分数能达到评一等奖学金，你只差那么几分德育分，别的班上同学都这么做的，就评上一等奖学金，我们班上还没人得过一等奖学金，名额被别的班占用了不说，你还占了本班二等奖的名额。我回复说，你别忘了起点要正，得了这2000元还不知出啥事呢，你得逆流而上。选自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。他看后明白了，回复说，知道。当时激动的心情让我决定马上要写篇文章给明慧网，就觉得明慧网的文章怎么登得这么及时，一定是师父在看护，只有师父知道弟子非常想做好，只是没意识到自己的执着。孩子开学有两个星期了，我下午看的明慧网文章，他们班长晚上才告知评奖学金的事，如果这中间时间错开几小时，那得多麻烦。周末回来，我给他看了这两篇文章，他更清晰了。我笑着说，作假才能提高德育分，是不是有点讽刺啊？孩子也开心地笑着说，寝室的同学悄悄说我，他和他妈一样傻，他们以为我没听到，其实我听到了。晚上十点多，孩子从他房间出来对我说，妈妈，班长发消息来，我评上一等奖学金了。大概是他和辅导员老师讲了事情的经过，辅导员老师一下给我加了15分满分德育分，真是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选自转法轮。只是我不太激动了，心态平和了。过去一直没写过切磋文章，只是每年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我会参加，孩子小学时看我写，他也写，不管修得怎么样我们都参加。今年年初他还督促我写，因为最近几年每次写法会文章，我都会有个念头，自己一直按部就班地做这些事，年年写，自己好像没啥写的了。去年写完后，我还对他说，明年我再不这样想了，应该没有阻力，坚定一念就是应该写。谁知今年又觉得没啥写的了，他还笑我说，你去年不是说过不再这样想了吗？ 我说今年真是没啥写的了。他说，如果学生考试写作文，学生能说没啥写的就不写吗？我一听有道理，但我觉得我确实没啥写的，就说我今年确实决定不写了。他没再劝我，回他房间了。我睁眼躺在床上，突然听到清晰的大法音乐《普渡》在耳边响起，不知不觉流下了眼泪。我不是开着修的，以前只隐隐约约听到过大法练功音乐，这次怎么会听到这么清晰的《普渡》音乐？这不是师父在点悟我应该写法会文章吗？刚悟到这儿，音乐也听不到了。哦，法会文章我必须写。写完后发出去的第二天，明慧网登了一篇文章，圆融师父所要，投稿明慧法会里有这样一句话。我悟到，有些我们走过的、做过的、建立的威德不完全属于我们自己，里面有师父保护、加持、恩赐，可能也是应该写出来让其他同修们看到的，感觉就像对我说的。孩子从小学就参加写法会文章，在每日明慧里登过两次，分别是他读初中、高中时发表的。每次我看到后，等他放学回家就叫他看，他看完后就默默地回他房间了。后来他告诉我，妈妈，你知道吗？明慧那两次登我的文章都是我修炼状态最差的时候，看后我就觉得我曾经还有过那样的修炼状态。我说，师父知道一切，在鼓励我们呢，我们好好修啊。他点头。写这篇文章时，一想到师父就忍不住泪流满面，唯有精进再精进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有求之心带来的观难，作者心子。我是12年前走进大法修炼的，今年47岁，是一名女大法弟子。这次发生在我身上的事，希望对我们女同修能是一个惊醒，与大家共勉。我大概是去年年后月经就停了，开始没觉得什么，后来发现同龄人基本上还都正常，心里就七上八下的，总想着师父讲的法。而且老年妇女还会来例假，因为性命双修功法需要精血之气来修你的命，出自转法论。我就想，这精血之气是修命的，常人还都有，我怎么没了呢？有的时候还想，师父啊，我精进点，再让我恢复正常吧。多么强烈的有求之心呢？就在今年年后，时隔一年，大概是一个多月前，突然久违的月经又来了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，欢喜心也起来了。可是在这同时，右腹部、腰部、腿部都在隐隐作痛，三四天的功夫下地都吃力了。我不但没有警觉，还犯了一个修炼人不该犯的错误。这时候有个关系不错的同学因病去北京做检查，一天晚上她丈夫用微信给我丈夫传过来一个化验报告。我丈夫说，这是啥病啊？我马上说百度一下就知道了，一查是癌症。这已经不对了，而且还动了人的情，心里很难过，心烦意乱，就又拿起了手机，心想看看我这是怎么回事吧。把自己的情况一查，这下可傻眼了，所有的症状都指向了子宫癌，正念也没有了，很慌乱。这样一来就真的不能下床了，但是还有一念，自己走了不要紧，这不给大法抹黑了吗？就给姐姐同修打电话让她来一趟。姐姐来了之后说，咱们不能承认啊，求师父吧，赶紧发正念。可是此时的我还是没有正念，好几天了吃不下饭，到吃饭的时候丈夫问一句吃饭吗，我说吃不下，他就把门一关出去和孩子吃饭了。每天除了吃饭的时候问这一句，不会进屋一趟连口水都喝不上。我这人心又出来了，夫妻呀如此凉薄， 这是我清醒的一些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我开始听师父讲法，渐渐有了些正念，能下地了。可是就在当天晚上，右腹部、右侧胯骨处、腰部都长出了很多的疙瘩，又痒又痛。到了半夜，这些部位钻心的疼，坐不住，躺不下，那真是撕心裂肺的痛。这样整夜无法入睡，折腾了几晚，只有听师父讲法时才能好一些。有天晚上实在受不了了，才想到睡不着，干脆不睡了，起来练功吧。咬紧牙关也起来了。练上功才发现自己悟性太差了，这些日子分明没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以为根本就站不住，练不了功。练功后轻松了很多。我们有个家庭学法点，每天晚上学法。当天晚上我就试着一步步走到那儿。其实只有三五分钟的路程，我却走了很长时间，每走一步都是剧烈的疼痛。到了学法点，家人同修说，这个状态不对啊，咱们集体发正念吧。发完正念开始学法，就感觉越来越轻松。等到学完法，那些疼痛好像已经远离了我。我高兴地对大家说我好了。我步履轻盈地走到了家。我丈夫奇怪地看着我，他虽然不反对大法，但也不怎么相信。我想我一定要正视大法，就对丈夫说，你看多神奇，我不疼了，能正常走路了，超常吧。丈夫没说什么，但看得出来他对大法的超常又多信了一些。其实这里还有一些掩盖，因为只是剧烈的撕心裂肺的感觉没有了，脚步的轻松是强为的。这样的状态又持续了一段时间，根本走不了远路，不但疼痛还在，而且似乎身体也未完全恢复，气都不够用。又过了十多天，我才想起，不对呀，我怎么又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了呢？怎么就走不远呢？不行，一定要突破它。于是我就约了一个常人朋友去看他，心里想，疼的不是我，你疼我不疼，一路一直发着正念，跟朋友简单聊了一会儿就往回走。回来的时候疼痛完全消失了，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。我一看还早，正好参加集体学法，刚学完法，丈夫就来电话了，关切地问是不是走不回来了，要去接我。我告诉他，我突破了，已经完全好了。这次的过关经历让我真正认识到修炼的严肃，师父给我的都是最好的，不论什么时候出现任何状态，都能把自己当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，根本不存在关难。而且这次观难是自己那颗有求之心造成的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写出这段经历与同修共勉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《三个梦境》，对当前我地大法弟子整体修炼的思考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1日。我到过很多的学法小组，见到了很多的大法同修，听到了很多同修不同的言语，回想之余感到很是叹息，让人感到没有跟上师父正法的进程，而时间又是很紧张。因此把梦中多次出现的景象写出来，以示警醒。梦境一，很大的考场，很多人都在参加考试，但是却出现很多的人在相互传抄同一张卷子，逐一传递，很是有序。作为修炼人，我悟到被传抄的那份卷子就好像我地协调人的言行，众多修炼人都把本地协调人的言行当成榜样，大家都在模仿，更甚者在人维护人，时间长了就成了典型的学人不学法。师父在早期的讲法《法轮大法》各地讲法二 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就明示，我不能和每个学员见面，特别是在中国大陆这种情况下，在学员见不到我的情况下，不能够说有事情都要来找师父，所以就只能是以法为师。那样做跟师父讲的以法为师的法理背道而驰，被人的情困住，看似在修，实则该去的人心却没有动，没有改变，人心不去，哪能升华呢？举一例子，我弟一协调同修已去到海外，与本地还有联系。他在海外通修正实法的事遇到困难，需要资金，就与本地同修通过信箱联系，说了这件事情。同修有难，大家就几千上万的集资到本地一个协调此事的同修那儿，又安排一同修汇钱到海外。此事到现在，参与的人还未悟道。有的同修当时出于人情给了钱，但后来跟其他同修交流或法理悟道了，又把钱要了回去。还有同修把握不准，向明慧王反映，还有部分出钱的同修帮着收钱的同修和去到海外的同修解释说，大家愿意给钱。明慧回复之意，这是集资行为，严重乱法。后来当时同修又改口说，是借钱，自己愿意借出钱送钱，甚至还在调查是谁把问题反映到明慧的。不管怎样的说辞，言行却是偏离了法。时间长了还不改，给的机会没有把握去修，那这个错就算在当事人的头上，错就生业，有业就得还，这不是人为的增了这难吗？给自己的修炼造成困难，给救度众生造成影响，给师父的正法造成阻碍，那作为修炼人，敬师敬法，信师信法又体现在哪里呢？梦境二，很大的空旷之地，已经修好了很多的漂亮房子，但是人却没有在房间里休息，而是在外面很大的像操场坝子的地面躺着，还酣睡正香。作为修炼人，我悟到我们很多的人还不是个真正的修炼人，还没有从人这个谜中醒悟过来，淡忘了自己来到人世的夙愿，淡忘了自己真正的家园，对人中的名利情看得很重，甚至超过了大法。有的人到国外去走走，有的被啃老族拖累的身体出现了病业状态，有的人还打着麻将等等。梦境三，旷宇中层层叠叠金碧辉煌的宫殿中，事物亮丽，人物众多，但中心位置上却是空着的。作为修炼人，我悟到师父把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推到先天的位置上了，随着正法的进程，把我们应该要成就的宇宙天体体系已经造就到符合新宇宙的标准，只等人间还有表面人身适合在人间救度众生的大法弟子修炼圆满，一起归位，由师父安排在那个空着的位置上，这是大法弟子最终修炼圆满的那部分的展现，这也是师父给予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恩赐，慈悲的体现，这也是师父对每个大法弟子的殷殷期盼，还有属于自己这宇宙体系内的无量众生对自己王主的殷殷期盼，还有代表所属那宇宙体系的无量众生对该大法弟子的殷殷期盼。回到眼前，师父正法已到最后的最后，这也是延续来的时间，让我们大法弟子抓紧时间去做好三件事。而我弟部分大法同修带着党文化的那种言行，自己习以为常，哪能悟到更深大法之法理，算个修炼人都够呛，怎能救得了世人？为了集资或借钱的这件事情争得面红耳赤，你对我错，制造着间隔，为了名，为了利，为了情等等这些事情，放着世人的生命不去救度的种种表现，浪费着珍贵的时间和精力还不自知，想想自己有没有那个威德坐在那空着的位置上，想想自己离那个威德还相差多远，自己应该是原地踏步，还是快走，还是小跑，还是快跑，还是紧追。也许言语过重，也许看问题不够全面，也许所说的问题中包括笔者自己，在此说说还望修正。我们大家遇到问题，正是改掉向外看向外求的习惯的机会，都应该学会修自己，养成修自己的习惯， 更不能忘记修自己，沉浸于向外看。向外看是想改变别人，不想改变自己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明慧大陆法会广播释放出神奇的力量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19日。我在做明慧真相期刊的过程中，播放着第15届明慧大陆法会同修的修炼故事，我认真地听着，有时还返回去再听一次。我做真相期刊是集中两天的时间，这两天我把法会文章的广播一次播放，听同修的修炼经历，找到自己那么大的差距，心里很是佩服同修，也为师父有这样的弟子而高兴。不知不觉中，我发现这次打印期刊的两台机器几乎没有出现任何不正确状态，他们也在听大法弟子的修炼故事，他们也被感动了，他们在发生着大的变化。其中一台机子没有出现撕纸的现象，以往工作一段时间我要让他们休息一会儿，因电机发热就要出现撕纸现象，不得已我就得让他休息，等电机不热后再接着干，而这次他非常好，一张纸都没有损坏。另一台机子变化更是大，这台机子打印的每张纸上都有一点黑墨，每次开始前我要用湿纸巾擦墨车底部，减少出墨量，为了不给技术同修增加负担，一直就这样用着。有时我会针对不正确现象发正念好一点，但现象还有，只是轻点，有时向内找也会好一点。我发现今天越打墨字越淡，到最后淡的几乎看不出来了。为此我对师父给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交流的机会的意义有了新的了解。大法弟子的大善大仁修出的大慈悲心，万物皆知，万物心服口服，他们也会选择最好的状态完成他们的使命，为成为新宇宙最好的生命而努力。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为了配得上这个殊荣，更要精进精进再精进，报答伟大慈悲的师父的救度之恩。谢谢慈悲的师父，伟大的法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